我们现在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57首，赞美上帝。
赞美上帝，万佛之感，地上都该赞美主恩，万万天使赞美主名，赞美神佛圣子圣
感谢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真理的源泉。我们今天下午在安息生日要继续研究圣经的真理。你告诉我们，现在世界上有许多的灵出来，我们要学会辨别诸灵，用你的话作为标准。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一个小时里面，能对圣经的真理和那些企图迷惑我们的许多的诸灵，能够15章里面是吧，勒死的动物和血啊，这些呢，所谓吃血这个问题呢，根本上还不是一个所谓卫生的问题，而是仪式上的问题啊。上帝说血里有生命，有这个动物的生命啊，所以这个跟隔离一样，隔离是不要守，外邦人隔离不要守，但是血还是不要吃，勒死的动物也不要吃啊。现在呢，我就是把这个问题啊，第一要避免我们产生错觉，认为保罗自相矛盾，一个地方说可以吃，一个地方说不可以吃，不是的啊。我再强调一点啊，就是说他说你如果不去问你买了什么东西你就吃啊，我还是讲这里有范围的啊，这个范围就是这个以这个利未记11章这个洁净的动物为范围啊，这个因为他讲的呢还是仪式上形式上的洁净与不洁净。就像耶稣不是门徒饭前不洗手是吧，那么我们是不是以后吃饭前就不洗手了呢？我们为了健康卫生，我们一般人还是要洗手的，但这个洗手呢，光是卫生上的洗手，不是宗教仪式上的洗手。在马可福音7章啊讲的那个洗手啊，还有马太福音15章都是那个，就是啊，犹太人呢、啊，法利赛人，特别是那法利赛派，他很严格的。马可7章说的，他从街上回家以后啊，他甚至严格的人还洗个澡。这个洗澡呢，不是为了健康，而是呢，说是要用中国话来说是辟邪，外面有邪气。圣经叫做俗手，这个手俗了，不圣了。那么我这个水浇一浇就成为圣手，我拿圣手吃饭，这个律法里没有，圣经里没有这个道理，是人发明的，是人的遗传。所以耶稣没有教训他的门徒学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找他的岔子，说你看你门徒饭前不洗手。那么耶稣就借这个机会啊，就指出他们呢、啊、一个严重的错误啊。这严重错误就是什么呢？你们为了人的遗传呢、啊、就犯了上帝的诫命啊。这个很好，这个原则上啊是很讲得通的啊。我们不妨看一看马可福音7章。马可福音7章 第七节，这里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洗手啊，饭前洗手，这个是人的吩咐啊。第八节，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这里下面再举一个例子，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上帝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板，割板就是贡献的意思啊，奉献了，我奉献了，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上帝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下面你看啊，耶稣说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注意这里污秽，这个污秽指什么污秽？是不是卫生啊？讲清洁卫生的污秽呢？不是，是属灵的污秽。他举例子啊，请看第十九节，因为不是入他的心啊，这个讲吃的东西啊，乃是入他的肚腹，乃落到毛刺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这里讲的污秽人是什么污秽呢？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夺、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这个污秽还是指属灵的污秽。所以这个讲的这个洗手，你明白了，他说污秽啊，就是属灵的污秽。耶稣说这种外表的仪式没用处，我们要从心里做起啊，洁净内心。前面那个割耳板呢，这个的确是一个人的遗传，这个是因为那些宗教领袖们呢，他们为了贪财啊，他们叫一个人呢，他说你这个财产呢，你现在就可以呀，奉献给上帝啊，这个叫割耳板。你现在奉献了，你自己需要用的你还可以用，可是呢，光是你自己用，你不需要拿来养别人，包括父母在内，你光是自己一家人用可以，因为这个你已经奉献了，奉献给上帝了，你就意思呢，除了你自己一家子用以外呢，你别的人呢你就不给他，连父母也不给他啊，就是这样子。你看目的是什么？这些祭司啊、宗教领袖啊，他们就考虑到你要给父母了，那么将来圣殿得到的少了，是吧？所以呢，他们用这种方法，这完全是人的啊规条。这是破坏了这个第五条诫命的这个精神啊，就不孝敬父母了。意思你不孝敬父母啊，有一个什么所谓神圣的一个理由了。哎，你说我是因为我这个都奉献了，就是我的财产都归上帝了，我不能给你啊，就对父母啊也可以不理你了。这个耶稣说你这就是犯了诫命。利用人的遗传来犯诫命。所以我们就拿这个马可第七章里的道理啊来解释这个罗马十四章这里关于吃素的问题和吃肉的问题啊和守日子的问题。 你说跟这个跟守日子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我们刚才说过，这里讨论的不是守安息日的问题，因为守安息日有主的命令，不问你的意见坚定不坚定啊，只要有主的命令，你就应该守。所以呢，人的遗传，像耶稣所说的，不能够侵犯上帝的诫命。他们那个割耳板是发明来破坏第五条诫命。那么现代呢，也有人的遗传呢，要破坏第四条诫命，也是关于守日子问题啊。故此呢，我们要强调这个，如果有人呢拿罗马十四章第五节来反对安息日，你可以就指出啊，这里头的真理何在。好，那我们现在呢，这个第十四章啊里面的这个后边一段啊，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请看第二十节啊，不可因食物毁坏上帝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啊。故此呢，二十一节我们再重复一遍，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啊。你有信心就当在上帝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又是给罪下了一个定义哈。现在呢，我们这个整个一章的可以说总结在哪里呢？还是在十三节，十四章十三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你看他保罗是很谨慎的，他知道有人呢要因为看到他所做的事而跌倒，那么他这个事情他就不做，他就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刚才已经引了两节经文，说明保罗他是很仔细的，很严格的，对自己严要求的。十五章一节请看，我们现在来到十五章啊，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注意这句话还是继承第十四章的这个精神啊，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辱骂你人的辱骂，这个你，各位想想，辱骂谁呀？这个你呀，这是上帝啊，辱骂上帝的这些人的辱骂都落在耶稣身上。我们就暂时我们研究这几句话啊。我感到做的基督徒啊，一个很好的一个测验，就是他是求谁的喜悦啊？求谁的喜悦？你们想想看，我们可以检查自己，我做人呢，光是考虑自己的喜悦呢，还是考虑别人的喜悦？下面还说是益处啊，要为别人的益处。你看，使他得益处啊。第二节这里说得益处， 既然叫别人得益处，考虑别人的喜乐喜悦，那么我呢对自己喜悦呢要加以遏制限制。我们有一些突出的例子啊，我们不用走很远，就是新约圣经里头一个可以说是伟大的一个榜样啊，是施洗约翰，是吧？耶稣说他是最伟大的一个先知。这个先知，你们研究啊，圣经说他从母胎里就是被圣灵充满，不容易。他，你注意啊，他是就活了30来岁啊，没有成家。他一直生活在旷野，吃的什么？圣经说吃的蝗虫野蜜，就是旷野里的东西，能够找到能吃的东西他就吃，不叫人送饭去，没人给他烧饭。穿的什么？就是骆驼绒的衣服，系个腰带啊，很简单，吃穿很朴素。他没有成家，所以他没有享受天伦之乐。30几岁未到殉身，殉身之前还坐了一段牢，在牢狱里面他信心受很大考验。他想，哎呀，怎么搞的，我过去为那一位基督，我为他做先锋，向群众介绍说，看那、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来要我给他施洗，我给他受洗之后，我看见天开了，有圣灵降在他身上，像鸽子一样，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什么这位上帝所喜悦的爱子不来看望我呢？不来营救我呢？他信心受到打击，动摇了。他派两个人，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他说：“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另外等别的人？”啊，他信心动摇了。这个时候，耶稣暂时一句话不讲，就让那两个门徒留在那里看他行善事。凡是来的瞎子、瘸子啊，什么大麻风的啊，来他都给他治好。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他就差派这两个门徒去。他讲什么话？我们请看马太福音11章。第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马太11章6节，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就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约翰听了就满意了，就明白了。明白什么？就基督来是应验以赛亚61章那个话，就是要来行善啊，就是要做弥赛亚所要做的事啊。这里就是这么说的啊，以赛61章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被囚里处监牢。好，你看这句话，约翰一直没有忘记。他说：“为什么耶稣不让我出监牢啊？”啊，所以耶稣说：“你不要让这句话叫你跌倒。”看第六节，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保罗是这个扫这个约翰呢、啊，是怎么会明白这句话的呢？各位想一想啊，他记得他父亲在他生下来的时候啊，对他儿子讲的一句话，请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啊。不是第一章，对不起啊，第一章第七十六节，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了。这一句话说什么？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这个时候有圣灵帮助他，能够预见他自己的命运。他的命运是什么？行在主的前面。他记得他自己说过那句话，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羔羊是怎么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被杀，旧约圣经的羔羊啊，是被杀为罪人流血的羔羊。再结合到这句话，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他就想到了，莫非我要真的行在他前面，这个羔羊是要被杀的，那么我或许要先被杀。所以耶稣说，不因我而跌倒的有福了。结果约翰没有因耶稣而跌倒，他得到安慰，他知道耶稣就是他所等待的那一位。但是我们回到这个罗马十五章，这个约翰是最典型的一个什么？不求自己的喜悦的人呐、啊。他是求谁的喜悦？求别人的喜悦，求邻舍，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你看，是的，施洗约翰头一个伟大的人物啊，新约圣经。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了，约翰是走在他前面的，耶稣来了还是不求自己的喜悦，而是求叫邻舍的喜悦，叫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像施洗约翰一样，耶稣也是没有成家，没有享受天伦之乐，也像约翰一样，在三十多岁就牺牲了，为道牺牲，为了我们能得益处，为了我们能建立德性，耶稣不求自己的喜悦，甘心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死在十字架上。这里不是说吗？第三节，十五章第三节，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啊，我们第四节读下去。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上帝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上帝。